章，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
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
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
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
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患漏症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刷洗。
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了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
不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经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
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
女人行经离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
不行，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凡摸他所做的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是七天不洁净，她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
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
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
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
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
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病人也不洁净与人同房的条理。
在过去，因为几个礼拜我们因为一些事情的耽误，所以我们连续停了几次啊，断断续续停了几次，所以我就盼望给弟兄姊妹有一点复习。那利未记我们晓得，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不可能见主啊。所以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要圣洁。那对于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我们怎么去见神？唯一的路在哪里？就是借着献祭。所以献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这祭物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指的基督自己啊。所以利未记前面七章就讲了献祭跟献祭的条例。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他，我们没有人能够进到神面前。所以借着祭跟献祭的条例，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堕落的人怎么样来亲近神。但是有了祭物呢，你必须要有祭司。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第八章到第十章只讲到这位君尊的祭司，指着我们主自己。他不但是祭物为我们献上，他也是我们的祭司。所以现在呢，他甚至他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那现在有了祭物，有了祭司之后呢，神的要求就很清楚了，就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就一直看见神怎么样要求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在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你看我们常常处在一个污染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就沾染了污秽，所以就借着他借着吃各样的东西来显明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能吃的，好让我们呢与世界有分别。换句话说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知道在十一章就提到了分体跟倒绝啊。分体就讲到我们跟世界怎么样分别啊，分开，你不能跟世界走同样的路啊，世人可以走的路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啊，世人所追求的也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就发觉了这里是有个分别，所以这是分体。我们也看到倒绝，倒绝就说到了，那我们神的话我们不是仅仅吃进去而已，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反复思想来消化。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好像神的话很多地方很多原则一直在重复。为什么？就是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吸收，来反复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进入了头脑，而能够实际上成为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我们能够听进去，而且能够活出来。所以你就看见它有倒绝分体的，也看到了有刺有鳞在水里面的动物。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与世界有分别，而且呢我们还要逆流而上，因为世界是一个潮流，你稍微不注意，你不进则退，你就跟着潮流去了。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刺啊，我们能够向上，也要有鳞，换句话我们要有分别，要有保护啊。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外面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受影响，经济一变动，我们里面也慌了，你知道就是什么，就没有鳞啊。他也告诉我们，像一些飞鸟可以吃，一些不能吃啊。可以吃的飞鸟很简单，比如说像鸽子啊，是可以献祭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吃种子，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不能吃的，就像比如说像乌鸦，那乌鸦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它是吃死尸的肉。换句话就是我们体贴肉体，什么？你看我们什么时候体贴肉体？好像就好像乌鸦在吃那个死尸的肉一样，你知道？我们就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死；你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还有包括了一些你看晚上出来的动物，像猫头鹰啊，像蝙蝠啊，这些都不能吃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夜行动物，那我们却是光明之子。所以你就看见神就借着这些告诉我们，你怎么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为什么写的这么，圣灵写的这么清楚？因为神实在是希望我们啊，真的在很多小事上就能够学习忠心来跟随他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啊，落在肉体的里面。然后十二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你看妇人她本身的不洁净，跟她生了儿子以后那生产的不洁净，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说全人类都是妇人啊。所以我们本身， 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不洁净，我们本身就是不洁净，而且出生就不洁净，说出我们生命的来源就不洁净，我们那原来的来源是亚当的生命是不洁净的。所以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人的不洁啊，妇人的不洁跟他跟生产的不洁。那怎么样，当你有了这样不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赎罪来献祭。然后到了十三章十四章就用很长的一段篇幅就写到了大麻风。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神用这么大一篇篇幅来写这些大麻风，为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啊，这些大麻风不仅在我们里面也发出来，发出来的各种样子，你知道，又好像长了结子，长了癣，长了火斑，而且呢有的时候是长在头皮上，所以你要剃头发，有的时候你要剃胡须啊，剃眉毛，这些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啊，不是随便写的，原来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呢从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因着我们向着神那种不顺服啊，因着向我们里面呢产生的骄傲，然后我们的自意不饶恕，就好像这些大麻风就显在我们的外表里面。那有了大麻风之后呢，应当是怎么样来医治它，怎么样让它洁净，怎么样来赎罪啊，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些。但是不仅如此啊，我们也看见大麻风不仅在人身上，也可以在衣服上面，也可以在房屋上面啊，衣服就说出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在房屋上就看见了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那利未记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呢啊，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利未记的后面就是民数记，如果利未记没有好好读懂，或者说利未记没有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呢，我们就很难在旷野走路，因为民数记是讲到我们在旷野行走的路程。所以好像圣灵不厌其烦在这里写了这么多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你知道，是为着我们要走长远的路。那还有一点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知道利未记，譬如说我们看利未记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这句话是借着摩西来晓谕的。那为什么神要借着摩西来晓谕？有很重要的原因，但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奇妙，就是利未记的前面跟后面啊，就是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啊，都讲到大麻风，而且都跟摩西有关。换句话说，神要托付摩西在传讲这个大麻风的信息的时候，摩西本身要有经历才行。所以一个没有经历的人啊，你传只是嘴巴去传啊，你能够达到人的也是头脑而已。但是一个有经历的人呢，当他在传讲的时候呢，这就不是知识了，这是个生命的问题了啊，而且能够分辨也能够医治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那讲到大麻风第一次提到的呢，就是提到在摩西身上发生的。我想那我们曾经读过，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就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烂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摩西身上所行的三个神迹之一。摩西是神的仆人，神要差派他出去之前，不仅给他看见异象，也要在他身上有一些经历，这样他才能够真正作为神的仆人。其中有一个经历呢，就让他认识 当他把手放在怀里的时候，抽出来就长了大麻风。手放在怀里是代表，怀是代表一个人的所事。换句话说，当他把手放在怀里的时候，他所拿出来的呢，是他里面那个内在的所事所发表出来的。换句话说，神要让他学一个功课，就是说，要认识自己的本相。他的本相呢，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大麻风。如果他不认识自己啊，你说他就永远没有办法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要被神所用的人，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你知道我们所带出来就是个大麻风，我们甚至所依靠的也是大麻风，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在服侍神。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神不仅让他看见他的所事啊，神也要看见呢怎么样让他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当他再放在怀里抽出来就复原了。所以他得医治跟主有很重要的关系，不是靠着自己，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大麻风而已，必须借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要能洗涤他，必须神借着神的自己，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只有这个生命能够吞灭死亡的。所以在这里呢，摩西就不知不觉就看见了，一方面就是他的本身而言呢，他是个大麻风，那唯一他蒙拯救的路呢，就是不能够离开神，就是必须要不断的依靠神，与神连结，与神有紧密的交通，借着这个连结这个交通呢，这个生命能够吞灭死亡。所以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摩西要传讲那个信息之前，他必须要经历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神所召的，我们都要走前面的路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经历，真是看见自己的大麻风，真是看见我们唯一的拯救来自在主那里，我们必须不断的与他连接。但是不仅如此，我们也看见了，结果到了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也读过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了立位记，所以我们在读，我们就会发觉不太一样，我们就可以看见有新的亮光。所以当我们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再次看见，就是说，再来到了十二章，就是看不看到已经在民数在旷野开始行走了。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就摩西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就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我们知道古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伊索皮亚，古实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黑。也根据耶利米书十三章啊二十三节，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古实人怎么可以改变皮肤呢？豹怎么能够改变它的斑纹呢？就讲到因为古时的皮肤是黑的，那摩西在这个时候他说他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结果你就看见米利暗和亚伦因为他说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换句话说就反对他，就抵挡他，所以这是旷野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米利暗和亚伦，这两个对比。这个对比呢，说得很清楚的，他们三个人实际上都是神所拣选出来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呢，就这三个人。可是你就发觉这三个人呢，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表现，一个是摩西这一边。一个是米利暗跟亚伦这边，摩西在出埃及记，你看他刚才有了那个经历，所以他后来不一样。亚伦跟米利暗没有那个经历，你看就发觉就不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摩西出来之前，神一定要先带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呢，我们所落在的光景就是米利暗的光景，都是领袖。神都能够用，但是碰到事情以后呢，就不同了。 所以跟这个经历跟这个启示有很大的关系。好，摩西娶了古实吕子为妻，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先不说，毕竟摩西不是一个完全人，不管怎么样摩西并不是一个完全人，摩西是神所调教的人，摩西是神所重用的人，摩西并不代表摩西就是完全人，摩西所做的事情不一定让每一个人都高兴，所以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对不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并没有指责他，所以你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人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呢，神不觉得怎么样，我们反而在定罪，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曾经那个像摩西有的那个经历的话呢，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米利安跟亚伦的问题，就是神没有看重，神不觉得怎么样，我们反而把它当成一个大的事情给它渲染出来了，所以他就反对他毁谤他，说什么呢，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米利暗跟亚伦因为没有了，他们都是神所用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对这个大麻风的那种启示跟经历呢，他们就毁谤摩西，然后我们就发觉原来他为什么会毁谤摩西呢，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他跟神中间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很多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在毁谤人，或者说我们不要说毁谤，因为我们也许不会毁谤，但有时候我们会反对人，我们甚至是抵挡人的时候呢，其实那只是问题的表面，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跟神出了问题了。所以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出问题了，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就说出了什么呢，他们跟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们看见，因着他缺少摩西与神面对面那种经历，但是摩西的后来真正面对面经历是在后面才发生的，但是可以说摩西跟神的关系就像面对面的关系，因为神直接向他说话，而他们没有，所以你就看见原来他跟神的关系因为不正常，或是说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有反对跟抵挡跟毁谤，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就当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毁谤或者反对或者逼迫的，或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发出来的时候呢，好像大麻风发出来，所以后来你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其实你在前面就看见他已经发出来了，其实大麻风已经在身上发出来了，只是他没有看见，神看见了，但是为了让他看见，为了让别人看见了，所以神让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你就看见了，很多时候原来我们里面那些跟已经不满了嘛，我们为什么会不满呢，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他那个不满其实是他与神出了问题所发表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我们现在读了利未记，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十二章，我们就发觉我们看得更深了，我们就发觉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对环境抱怨，对人抱怨，对什么抱怨，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跟神出了问题，我们跟神出了问题。所以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然后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很奇妙，这边讲的耶和华听见。所以你知道有些话好像神不听，但有些话呢神好像不但听，他也让我们知道他听见了，好像神很注重这些话，这是什么，这就是大麻风。所以这大麻风，所以利未记我们在读大麻风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深的功课要学，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其实整本圣经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啊。好，他说耶和华听见，然后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见过自己是个大麻风的人，有了这个经历的人， 他能够谦和。为什么他能够谦和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这么没有任何好骄傲，他就是一个大麻风嘛，他的本相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人家在毁谤他，他不会被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意他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不能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还不错，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高抬自己，我们把我们的本相看得比我们实际上高，所以我们会反驳。但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认识？所以你看这个这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呢，跟出埃及记第10章有极大的关系的。因为摩西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是大麻风，所以当人家在批评他的时候呢，他阿门，他知道这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胜过世上众人呢？因为只有摩西有这个启示嘛，当时全世界只有摩西出埃及记有这样的启示，所以在利未记他才能够发表这样的话，所以他能够谦和，他能够胜过世上众人。这时候耶和华就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都出来，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他们在讲话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讲呢？是私底下讲，而且是在会幕里面讲，不是在他们的帐篷里面讲。但是神的意思很有意思啊，神对他们说话，但是神要叫他们出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你看啊，我们在什么暗中所说的话，在明处要显扬出来，而且是要到会幕那，你知道会幕什么样？就在神的面前，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很多时候我们私底下的话，神要我们再说一遍，在哪里说呢？在神的面前说。所以当我们阅读利未记的时候，特别是13章、14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读民数记12章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的认识就更深了。然后耶和华怎么说呢？第8节，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要听吗？神的话好像是说，你们要听，你们说我单于摩西说话不跟你们说话，好，我就跟你们说话，你看到没有？你们且听我的话。所以神的话不是说听神的话啊，不是那么简单便宜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们知道米利安是先知啊，但神好像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神好像忘了，好像忘了米利安是先知一样。但是现在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要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所以你看见说话，神说话还有不同的，有的人说话是怎么样呢？是在梦中与他说话，在异象当中说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间接的说话。但有一种说话是像摩西这样子，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为什么神能够跟摩西这样子说话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认识他的本相，他经历他是个大麻风，他经历靠着主能够，只有主能够医治他，只有不断的联合在主的面前。所以摩西是跟主面对面，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离开他，他不但是明说用谜，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是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要见神荣耀的形象呢，你看你对大麻风的认识要多清楚。然后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你看他们不惧怕，他们觉得理所当然，好像是件小事。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的，我们常常犯了很多错，我们以为是小事，但神怎么说呢？你们为何不惧怕？好像神说在他来看，在神来看，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为什么你那么都不觉得可怕？这也是我们常常很迟钝的原因。神觉得这件事情你做了，你说了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就摩西向他们两个发怒而去， 结果你看，我们就知道后来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晓得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米利安被关锁七天，可是呢，十五节怎么讲？百姓没有行路。你看，因为一个人的失败，连累到全体。本来他们可以，就好像我们本来可以继续往前，在属灵的路上直奔，但是因着我们个人的失败呢，我们把弟兄姊妹也拖下来了。我们大家都要等你了。所以当我们，你看，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十三章十章，再来读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好严重，对不对？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了这些，并不代表我们就懂了，或者说我们懂了这些呢，并不代表这是我们的实际。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实际呢，我们就造成很多的亏损啊，不但是我们的亏损呢，也造成弟兄姊妹的亏损。所以利未记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的话啊，如果我们只是读进去、听进去了，没有消化的话啊，虽然有话，但是你没有录的，你仍然没有录。但什么时候我们吃进了神的话，反复思想，这成了我们的实际呢？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路，我们有路走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可以读很多，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我们都会读，我们也都听了，但我们还是没有建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圣洁，就我们没有活出这个圣洁来，以至于呢，我们在实际的光景我们没有建筑。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亲近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所以当我们在读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在讲为什么花了那么大一个篇幅在讲这些啊，有很多很深的意思，我们只能够稍微的就是点一下子，我们看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以后，我们就知道。好，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一处的圣经啊，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了，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很奇妙，你们看见，以利沙是以色列的先知，但在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有许多长大麻风的，没有一个得医治。反而一个叙利亚国的，就是亚兰国的一个将军乃曼，他得了医治，而且主耶稣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就给我们看，这里也是跟大麻风发生很大的关系。那这个为什么乃曼得了医治？乃曼怎么得了医治呢？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我们在读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特别是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他得医，就怎么大麻风怎么得医治啊？他的实力，实际的例子在哪里呢？就是在叙利亚国的乃曼身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看看怎么样得医治啊。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五章。他一开始就讲到亚兰王，就是叙利亚，亚兰就是叙利亚，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中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你看乃曼啊，乃曼是个外邦人， 就着以色列来讲，他是个外邦人，是预表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没有一个得医治的，因为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不肯相信嘛，所以福音就来了外邦嘛，就来到了乃曼的身上，也就代表我们。所以我们乃曼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原则。乃曼是怎么样呢？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你看这个人是很尊贵的，而且呢是大人的勇士，很有能力，很尊贵，而且很奇妙的，他为什么能够尊贵？他为什么能够有大能呢？是因为耶和华的缘故。你看他不懂，但耶和华给他的，这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从神来的恩赐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认识神，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寻求恩赐，你要小心，恩赐并不代表你认识神。你可以为神做事，就好像你看他是神借着他做了得胜，做了好多事情，但不他不认识神，所以一个有恩赐人不代表是认识神的人。因为认识神必须在生命里面，认识神不是在恩赐里面。如果你是在恩赐里面，你就发觉呢你身上是有大麻风的，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吞灭死亡嘛，所以你就看见呢他是有恩赐的，而他不认识神，但是呢他长了大麻风。那这个大麻风怎么医治？唯一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以利沙所代表的我们的主，因为以利沙是代表主说的，所以唯一的医治在哪里？就是主。就好像摩西的医治在哪里呢？就是跟耶和华要联合啊，所以在这。可是很奇妙，你看他要得医治啊，神的方法很特别的。第一个呢是借着一个小驴子，你看一方面讲到他的大，为尊为大，对不对？这是讲的什么呢？这大麻风，大麻风的特点就是为尊为大，我们的肉体都喜欢大嘛。但神的方法，神的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是小。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到很小的地方，我们天然就喜欢大，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得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十字架永远的道理。所以你看，要借着一个小石驴来医治他，来对他说话，这是一个多强烈的对比。他在亚兰王的面前为尊为大，得胜大人的勇士，可是他所掳的以色列的一个小驴子对他说话。所以小驴子有医治的道路，他没有。那说，所以对于属灵来讲啊，你越大的人，你反而摸不到路的，反而一个卑微的人，他知道路在哪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这第一个。第二个人看，结果当然他们就去找，就借着亚兰王啊写信啊，又带着金子银子给以色列王，要医好他。这就是什么？这是属肉体的办法。属肉体的办法都是什么？都是借着关系嘛。你看，借着我的王对你们的王讲话，借着金银财宝，你看都是外面的。所以属肉体的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完全不清楚。那个王也不清楚，你看亚兰王也不清楚，以色列王也不清楚。以色列王一看到就撕裂衣服，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些都是外面的方法，这就是属肉体的办法。结果我们就知道以利沙听见了啊，就说你可以把这个人打发到这边来啊。于是以利沙就来了，和乃曼就来到以利沙的家门口。然后你看以利沙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以利沙呢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就可以了。结果我们就知道乃曼发怒了你看一个大麻风，一个属肉体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发怒怎么发怒呢？你看第一个他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但是以利沙不见他。你知道一个属肉体人都喜欢什么？人家来见他，对不对？高抬他嘛。但是以利沙的方法就是十字架的方法，怎么样呢？我不见你， 你看为什么不见他了？你知道因为他的景象太硬了，一个熟肉体的人都是一个硬着景象的，我要打折你的景象，我不见你。这也说出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的主从来不看天然人属肉体的人，他只看什么？看一个复活新造的人。所以你如果读下去，你就发觉当乃曼从水里上来沐浴约旦河里沐浴七次以后，他再来见以利沙了，以利沙就见他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你看属灵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是怎么样？就是要你降杯，就是要打折你的景象，不见你啊。然后他说他，所以他就发怒啊。他我想啊，你看我们天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换句话说，在他患病的上面摇手就好了，治好我的大麻风。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他身上不是全部长大麻风了，是有一部分长了大麻风，一部分没有。他的意思说，你只要在我有大麻风的地方摇手就好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天然人啊，我们属肉体人，我们有天然的好跟不好，神看呢都不好，但是我们看呢，好的地方我们要保留，不好的呢你医治就好了。这是我们人，是不是这样？然后当然他就还后抱了很多，然后气愤愤的走了。就他的仆人就跟他讲啊，如果先知叫你做一件大事，你难道不做吗？何况是这件事情？你知道神的救恩都是最简单的，但是人呢把它想得很复杂，你知道。如果以利沙叫他做一些很难的事，他说不定很高兴去做。今天做一个很简单的事，他反而不做，这就是我们一个属肉体，我们天然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你知道？神白白的救恩，我们反而不要。我们一定要去修行，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愿意。好像我们自己一定要出一点力，我们才行。你想要出力来达成，都是你的肉体。神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果然他的肉就变白了，完全洁净了，复原了。换句话，经过彻底，你要在约旦河起了七次，换句话说，所有的旧照彻底埋葬，所以出于天然的都埋了。这时候呢，他新照就出来了，你看复活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照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他的肉就洁净了。就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的面前，说除了普天之外，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别神，求你给仆人收点仆人的礼物。经过了十字架的启示，他不但有复活的新造，而且呢他真是认识了神。你看见没有？普天之下没有神，只有这位是神。从前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不认识，现在呢他认识了，而且谦卑下来跑去找伊丽莎了，而且愿意带什么，带一些土回去啊，放到他家，放到他的家乡。换句话，他为什么要带土呢？带土就代表这是一个凭借啊，这是代表圣灵。因为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这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你就看见他就能够带回去，而且他的良心就变得非常敏锐啊！你看他说，当我用手搀着我主人的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呢，我也必须要屈身，这件事情求神饶恕我。你看到没有？一个真正经过对付有圣灵光照的人呢，良心多么敏锐，多么精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当然我这只大概读一个，你就看见这个大麻风的是怎么得医治的。然后后来当然我们知道结果呢，他要给礼物，结果以利沙没有收，他的仆人基哈西收了，一收就得了大麻风。为什么？而且是不能够医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因为他把神的恩典出卖了，让人家误会神的恩典是可以用买的，这个很重，很，这是很厉害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出卖恩赐啊？出卖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看大麻风在我们身上就很难出去了。所以我只是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因为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利未记十六章，好吧？我们再继续读十六章，要讲到漏证这边啊。因为我想到讲到前面大麻风，神用圣灵用两篇来写，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是可以去学习的。好了，接下来就讲到漏证，大麻风跟漏证常常放在一起啊。那十五章如果我们读的话也是很奇妙，它就分成了很自然分成两个段落。第一节当然它是引言嘛，是导言，对不对？所以这没问题。然后你看它读到第三十一节到末了也是一个结语。那中间呢正好就分成两个大的段落。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可以说是跟男人的漏证有关系的。十九节跟到三十节呢是跟女人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男人在圣经里我们是特别讲到真理这一方面，所以前面这一大段落呢跟我们所认识的真理有关系，后面这一段落跟女人有关系，女人我们要特别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前面比较偏重在真理方面，后面比较偏重在经历方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来看。但就字面来讲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就圣经上怎么会记载这些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是用永远的眼光来写，所以我们必须要摸到他的属灵的实际，而不是只是落在字句里面。但是字句呢，我们借着字句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他的属灵的经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读，即使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无关紧要或者好像很无聊，但是神不会写一个无聊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来读。然后也很奇妙，就是说如果你读第二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啊，之后就第二节到十二节呢你讲到他讲到漏证，然后第十三节以后他接着就讲了要他痊愈以后他要洁净，献洁净的礼，献祭，还要赎罪，还要赎罪。然后后面这一段呢，女人这一段也是这样子，你从十九节开始讲啊，一讲到譬如说讲到第二十四节啊，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之后也提到，你看七天的洁净期，第八天要献祭赎罪，所以你看它都是对称的。好，那讲到第二节到十二节这边呢，讲到漏证啊，漏证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很奇怪，它没有解得很解释很清楚，就讲一个漏证。那但是它跟它后面有讲到。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呢就发觉有两件事情跟这漏证有关，但是又不一样啊。有关的是什么？第一个是男人的梦遗啊，第二个是男女交合不洁净。所以你看这漏证跟这两件事情好像有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啊。那漏证就是说从人身上所漏出来的啊，直接来讲的话就这个样子。那有些的中文圣经就很直接给它翻成什么呢？翻成性病，或者说呢，他们翻成白浊，白浊就是白色污浊，那个白浊跟淋病发生关系，所以这是有病的，这讲的有病的一部分。但是大部分圣经还是用漏症这个字啊，所以我想漏症可能是包括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你就看见他必须要献祭。而且要洁净还要赎罪，可是讲到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呢他就没有讲到这些所以好像前面这一段呢特别讲到你要洁净跟赎罪。那他讲到这个漏症，他说人如果身患漏症他就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从我们人上所发出来的一切天然的东西呢在神来看没有一样是洁净的， 所有出于人的从人身上发出来的没有一样是洁净的。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了都不洁净，就是说他可能正在还在流可能呢已经没有流了，已经止住了，但不管是下流或止住了都是不洁净。所有出于天然生命的发出来的东西都不洁净这是我们就属灵的意思来讲那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好了我们看路加福音我看一下，不是，我们先看这个好了，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先看这个好了，马太福音十五章好了。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所以你看，主在这里特别讲到，从心里面发出来，从我们天然这个生命发出来的，都是污秽人。所以就着这来讲，这就是漏症所代表的。有什么呢？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读，有妄证，有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从心里发出来有什么？有恶念，有凶杀，讲了这一些。你知道这一些，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都跟什么？都跟十戒发生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凶杀是第六戒嘛，不可杀人嘛。所以你看见从心里面发出来就是凶杀。就奸淫就第七戒了，偷盗第八戒，不可偷窃嘛。九节呢，在谤，这妄证谤读什么？做假见证，就第九节嘛。第十戒是什么呢？不可贪恋人家的仆人啊、婢女啊，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恶念，就是第十戒，就是前面讲的恶念。所以基本上呢，你看人天然人所发出的，跟神的律法。跟神的见证，因为律法就是神的见证嘛，跟神的见证都是相抵触的，所以在神来看呢，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们看到的是外面的，所以他看要洗手，要吃饭洗手啊，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这是污秽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落在字句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我们不能一方面不能落在自己里面，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字句的里面，结果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想现在我们已经不在字句里面，所以我们就不读了，那我们就有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里面属灵的意思在。所以很多人讲，我们今天只要读新约圣经就好，因为旧约圣经已经过去了嘛，但是实际上神的话是永远的，它有属灵的意思，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讲到我们的。从身上发出来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十五章所提到这个漏症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所以你就看见，不但我们所发出来的天然的生命本身是污秽的，而且呢还会造成人家的污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你看见他所躺的也好，所坐的也好，都不洁净的，摸那个床的也不洁净，而且不洁净要到什么时候？到晚上。为什么是到晚上就好了呢？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知道，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哪里开始？从晚上到早晨。晚上就说出了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说所有这些旧的东西这些出于天然生命的呢，你必须把它带到一个死的地步，一个结束的地步然后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洗衣服就说出了什么，因为我们讲过衣服就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些从天然发出来的呢，你要把它带到一个结，带到一个死的地步，带到一个结束的地步。怎么带呢？你要洗衣服，你要对付你所发出来的这个外面的行为啊，生活，还要用水洗澡，就是彻底全身要彻底的洗一下啊。怎么洗呢？就要用水。我们知道什么是水呢？就指着神的生命，你看生命借着圣灵，水也是圣灵，水也是指着神的话啊，借着这些来洗涤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如果亲近主啊，你知道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做清洗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带着污秽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求主的血来赦免我们啊，主的生命来洗涤我们，那圣灵就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洁净的工作。所以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的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拔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所以你就看见所有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不但我们发出来的天然的东西是污秽人的，不洁净的，而且是污秽人的，人碰到了这些他们也不洁净。所以你看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真是我们要被对付，这就是行割礼的原则，我们要必须要带到死地，必须彻底用借着十字架来对付。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在路上行走，我们还在旷野行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洁净。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如果患漏症痊愈了，你还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你还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七天就是一个彻底的了结，也要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活水特别代表借着圣灵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然后到了第八天，这时候就是一个复活的情况底下呢，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是要献赎罪祭啊，两只斑鸠，两只雏，一个是献赎罪祭。换句话说，这个罪还是要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啊。一方面呢，还要献燔祭。换句话说，我们要好好的为神而活，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啊，这就是燔祭所代表的。因为常常我们让天然人发天然的生命不知不觉发表出来，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啊，这是赎罪祭所代表的。一方面就是我们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如果我们好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住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呢，就体贴圣灵的事。在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圣灵，没有住在圣灵的里面，就住在肉体的里面，很自然就发表出来。所以你看，他要有两只，一只是赎罪祭，一只是燔祭。但是讲到人若梦遗，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金所沾，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你就看见他就没有前面这些，因为他这个东西不像前面这些，所以他到了晚上就好。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便要用水洗澡。所以这两个部分你看就没有提到这个七天跟八天的事情，因为这完全是我们身上的。那这个十五节呢，就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他有那个，你看他这个就比较严重的了，他已经感染到别人了。好，旅人行经方面，因为前面我们讲了，你看这是讲到我们的讲真理方面，因为我们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那些奸淫啊、苟合啊、偷盗啊，你看啊。到旅人这边呢，就跟我们很多实际经历有发生关系啊。他旅人行经必 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呢也都不洁净，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原则其实一样，你看，凡摸他所做的什么物件呢，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其他做的物上有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他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啊。这讲到正常的就是七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人女人所代表就是我们的女人的不洁净，就是我们所有全人类的不洁净，这是正常方面的啊。但是呢，下面所讲的就是不正常的了。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所以你看超过了七天。血不停了啊，这就是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属于已经不正常的了。他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他在经期不洁净一样，他在患漏症的日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呢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就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这时候女人的漏症若好了，你看就要计算七天。所以你看这一段话啊，就跟前面所讲的一样，男人那个部分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经期，它是已经过期了，好像漏症一样啊。这时候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解，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你看见原则是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七天八天，然后两就是两只斑鸠或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一只燔祭。那这一段话我们知道这跟我们的经历就发生关系了。那这经历呢，我们就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这是患血漏的妇人吗？43节。所以你看这个，读圣经能告诉我们啊，因为在这个血漏的妇人之前呢，有管会堂的女儿。快要死了，12岁、哦、所以你就看见都是12年，所以基本上是讲同一件事情、哦、基本上同一件事情。前面管会堂的这个是代表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才有会堂嘛、哦、后面这个女人是指代表外邦人。所以你就看见呢，你看啊、哦、刚才讲到乃曼也是提到，先提到以色列人或提到外邦人、哦、这边基本上也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不管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如果没有真正的神的救恩呢，都是快要死掉的人。好，现在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你看就前面跟前面讲的血漏一样，所以她是超过了，就不是正常的经期七天而已了，她就超过了，所以这是血漏。那什么是血漏呢？就代表生命漏掉，因为生命是在血中嘛。所以代表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或者没有好好的为神活，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就是被漏掉了，这就是血漏。所以我们可能信主了30-40年，我们真正活在神面前可能只有2年，那其他38年是什么？就是漏掉了嘛，这就是血漏嘛。所以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她已经生命已经漏掉了12年了。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所以她原来是有养生的。换句话，她原来就有原有的那些属灵的生命，这就是她的养生的。可是呢，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所以这些医生都不是真正医生，只有主是那个医生。所以今天我们很可能呢，就是说活在什么里面？活在宗教的里面。 甚至活在什么哲学的思想里面，或者说活在一些人的道理上面，你知道？结果呢，不但你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医治呢，结果我们把我们原来那些属灵的生命都赔进去了，我们的光景就好像这个血肉的符。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实际，并没有一人能力医好他。结果他就来到了耶稣背后，因为他不能在前面摸的，因为血肉的人照理讲，你摸了谁，谁就惨了，他被你玷污了，你知道。但是他有信心，他相信主能够医治他，所以他只好从后面来，就摸他的衣裳穗子。我们知道衣裳是代表主的义行嘛，啊，衣裳代表我们的生活，代表行为，所以代表主的义。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他要靠主的义。但是他是摸衣裳的穗子，衣裳的穗子是什么？如果我们读民数记，我们就会知道，民数记的时候他有要求他们在衣服的下面要做穗子，在民数记十五章有提到，我们读了，他提醒人干嘛呢？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对不对？为什么要叫他们在衣服上做穗子？就你一看这个穗子，你就知道神有一些命令要你去遵守的。所以如果你读民数记十五章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你们有时间你们去读读看啊。穗子，他的血肉立刻就止住了。换句话说，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没有异心，他看见主身上有这个穗子提醒他，他想做他能做不到，因为他的生命被漏掉了。但是呢，他如果跟主连结，凭着信心这样一摸就可以，所以就止住了。其实耶稣就说，摸我的是谁？耶稣难道不知道是谁吗？耶稣当然知道。对，那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话呢？是有目的的，因为耶稣希望他公开出来做这个见证。所以你看后面他就讲了这个见证。当然很多人都不知道，众人拥挤你，所以我们就看拥挤跟摸不一样。因为拥挤不带着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我们就跟着你知道，没有一点没有跟主有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有信心的，一摸就不一样。所以呢，后来那个女人觉得不能隐藏，就出来伏在耶稣脚前，把那个缘摸他的缘故怎么立刻好了，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主早就知道是他，但主就让他把这个见证说出来。耶稣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去吧。所以你看，医好了是一回事，平平安安回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当他这样讲出来，主就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旅人的经历，也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的。那我想，那这个当然就补足前面那个雅鲁的旅人，不过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不交通了。好，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十六章的末了，31节，15章的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这句话很严重，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叫他们这样子做呢？是要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为什么？免得他们死亡。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我们在我们身上没有对付清楚，并不代表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会有，但有不没有关系，你要懂得对付，但你对付了你就不会死亡，死亡是指属灵的死亡。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付，你会发觉呢，我们好像落在一个死亡的属灵死亡的光景里面，起不来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就做了个结论，这就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所以这些你就看见了，不是字面上的问题而已，因为如果是字面上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已经越过这些了，这不需要谈的。但是它背后它有它属灵的意思在，就勉励我们怎么样要做一个圣洁的人，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出。我想我们的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盼望有一两。